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路加福音24章第19节。耶稣说什么事呢？耶稣当知道什么事，耶稣要看看门徒对这个事情有多少了解，而且要继续来教导他们。我们再一次说，耶稣什么都知道，耶稣要问，当然路加这样记载也是叫我们来学习。我们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们知不知道耶路撒冷出了什么事？我们从底下来看，他们也不知道耶路撒冷出了什么事。你说他们讲得很对啊，因为等一下他就讲到说耶稣被钉死这件事情，甚至讲到说今天有人说他已经复活了。他们讲的什么事啊？你要说就记者的观点来讲，是一个很详实，当然也很算简洁，但是扼要正确的一个报道。耶稣是谁啊？有一个人耶稣他好，很好，结果他死掉了不过我们又有人说他复活了，就是今天早上我们才听到的。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耶路撒冷就发生这件事。这两个人讲得很对呀，发生的事是这些，但是耶稣后来对发生的事情很严厉地责备了他们。他们的描述不对吗？他们的描述不够完全。各位，今天你看到耶稣，你要写一个耶稣传。耶稣传历史上不知道多少人写过，包括很多并不信圣经的人写过。那么他们可能记载很多，考察了很多的书，包括四福音，包括当时希腊罗马其他的文献。今天也有很多圣经的学者在研究这些当时的文献，来更多的了解新约的背景，我想这些都有它的价值。但是我们要说，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非常详实的描述出来写出来像有些不信主的人写的耶稣传，或者是写的这些初代教会的一些背景的时候，可能有很有学问，也让我们有很多的学习。但如果你不知道耶稣真的是又是神又是人，不知道人的罪恶需要上帝用耶稣的死来做拯救的话，你就算描述了这些话，你还是没有抓到最重要的部分。你不认识他，你也不认识自己，你不认识他的慈爱、怜悯和智慧，因为你不认识他的十字架，你也不认识你自己的罪恶有多大，需要上帝来为你死。我的意思就是说，门徒其实所讲的那个事实是对的，但是他们所讲的那个事实的意义他们并不太了解，所以也被耶稣责备，包括他们并不相信复活。各位注意，不只是不相信复活，连耶稣的死，甚至我们要说更重要的，耶稣的死对他们都是一个绊脚石。而耶稣要提醒他们，也要提醒我们，基督这样受害是应该的。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一般人的想法就是，如果耶稣真是王子，真是神子，真是神的儿子，那么基督受害就是不应当的。哪里有这么伟大的人物，哪里有这么伟大的上帝的儿子要受苦呢？我们人受苦是合理的，魔鬼受苦是合理的，耶稣为什么要受苦？这都是不知道我们罪孽深重，也不知道上帝救赎的计划，才会讲这样的话。好，你知不知道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耶稣说什么事？我在这里看到也想到，有点像马太福音，耶稣问门徒说我是谁。现在就是讲我所做的事是什么，其实我是谁和我所做的事情门徒都不大了解。他们就说了，什么事啊？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感谢主，这几天发生的是耶稣的事。那他有什么事呢？先要把他是什么人先讲出来。 What does he do? 他做了些什么事？或 What did he do? 他做了些什么事？要先说 Who is he? 他是谁呀？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做了什么事？ 好，他说他是什么人呢？先说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拿撒人耶稣，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北方加利利的一个小城加利利已经是被犹太人看不起了，是关于他的事。且别看拿撒勒是个小地方哦，不过这个人呢，是先知哦。先知，我们也不要先用现在的想法，就是先知，就是他是一个未卜先知的算命先生。在圣经里面，先知最重要的是讲到他是上帝的仆人，他是替上帝说话的，他是传扬上帝话的，那个叫做先知，哈。不是我们想到的先知先觉哈，当然先知也有那个成分，不过重要的是他在讲神的话，而他讲的神的话很多不是将来要怎么样，而是过去神曾经怎么样。这个先知啊，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他不是一个小先知，他是一个有大能力的先知。我们想他们是不是也想到说，你知道这个先知吗？你知道我们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这个先知是，有些人真是好有能力哦，说话能震撼人，行事有神机骑士。当然，我们想到摩西，想到以利亚，想到以利沙，想到拿单，想到圣经讲的好多个先知，在以色列里面，他们听到这个先知，而且很有能力，那他们对拿撒勒耶稣是有认识吗？各位，这段话我再一次说，可以跟耶稣问：人说我人子是谁？你们说我是谁？连在一起，他们不是也说了？有人说耶稣就是先知中的一个，那样的了解是不够的。他是先知没有错，他甚至你也可以说先知中的一个，但是他更是神，他更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好，所以他们不是太认识。你不认识耶稣真是神的话，你对耶稣的伟大不够认识，你对耶稣的死亡的原因不够认识，你对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是这么伟大的事也不够认识。你认识跟世俗人没有被圣灵光照是一样，就是哦，要有很多神机骑士，很有声望就好了。他们能够说的，他有大能。哎呀，然后发生很不幸的事情。其实这些他们讲的都对，只是看得还不够深入。20节，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哎呀，我们的这个宗教的领袖先知又是宗教的一个领袖了，而我们形式上的宗教领是祭司长哎。还有我们的官府啊，这当然也就讲到罗马人了，因为犹太人没有处死人的权利啊。这个官府比拉多在这个祭司长都是领袖，宗教和政治领袖，居然把他抓起来了，然后定了死罪，然后钉在十字架上。各位，我今天介绍你，我们的教主，我们的牧师，我介绍你，我所信的这个教会，我所去的教会里面所信的耶稣和我们里面的人是什么？我如果要介绍的话，我也会说啊，我们的牧师大有能力，我们信的主很有能力，更是有能力。哎，有能力，有能力到怎么样？哎呦，他很有能力，但是呢，他被钉死了，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跟。哎，我知道那个某某画家、某某艺术家，真是不出世的天才呀，几百年才能出一个的。可惜他饿死了，他的画一幅都没画，一幅都没卖出去啊。这个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就是有眼不识泰山，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头块石，就是不知道耶稣是那重价的珠子。这个我想，在这里描述的就是祭司长和官府是有眼不识泰山，把耶稣钉死了。可是我们可是一直都盼望他就是拯救以色列人的。是我们的官长错了，我们的宗教领袖错了，怎么把一个好人钉死了？可是我们还是要说，门徒也错了，门徒不知道耶稣的死是一个必要的事。神借着这些官府的无知和嫉妒和罪恶，神执行了他永世不变的计划，就是耶稣为罪人而死。 哦，这是，我们需要多去想一想的。耶稣大有能力，没有错。耶稣被钉死了，哎呀，这好可惜啊！我们的官长实在是很混蛋，哎，这话也没有错。可是，如果你没有想到说，在人一切的罪恶、错误当中，把耶稣钉死，里面有上帝极大的智慧，无比的。能力，这个是门徒也不知道，这也是我们今天常常还是不知道的。我们多么希望耶稣多显一点神迹奇事，教会也多显一点能力，叫这些外邦人，叫这些不信主的人，让他们开开他们的眼目，让他们看他们还敢不敢不信耶稣，还敢不敢讥笑我们，还敢不敢逼迫我们。啊，我们希望神开他们眼目，倒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日子过得轻松一点，我们要神开他们眼目，因为这实在，耶稣是神，是拯救者，是连门徒到这时候都觉得不应该有这样的事。他拯救就把别人、把罗马人杀掉了，把仇敌消灭了，他拯救怎么是自己死了？但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各位，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要死吗？啊，你懂得这个耶稣死显出我们的罪恶有多大，显出上帝的赦免是多么困难，显出上帝用了多大的智慧和能力来做这件事情，显出耶稣是多么的信靠和顺服，更显出他是真神了。哦，他被钉死了，钉死了就没盼望了。但是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就他死了，这简直就是十字架，又是一个 scandal 嘛，又是一个叫人跌倒的嘛，出师未捷身先死嘛，那他哪里是神呢？你已经被钉死了，你还能救我们吗？这我们多次讲过。我们高举十字架，可是我们常常忘记，十字架对我们本性来讲是一个不可接受的，因为那表示耶稣被打败了嘛。被这些恶人打败了，是看起来被打败，其实是最大的得胜，因为神在这里有他奇妙的旨意。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两个门徒跟耶稣讲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有能力，他是先知。那这门徒讲这话的时候，就是都在指责官长、官府和祭司长不对呀。他们不太了解，这一切的不对固然是真的，但是这不对后面有上帝对的旨意啊！这后来在《使徒行传》里每一次的讲到都有讲，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死了，而神却叫他复活了。你们做的是错的，但是神在你们的错误里面，有美好的拯救的计划。这不减少人错误的该负的责任，这只叫我们更加的越明白，越知道神的智慧是何等难测，是何等叫我们要敬拜他。好，先讲到他的死，好可怜，哎呀，我们的官长有眼不识泰山，都是他们的错。他没有想到自己也是有眼不识泰山，还不知道耶稣这样死是非要有不可的。下面讲到复活，21节的下半句。就是我们素来，上半句，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我们一直盼望他来赎我们。这个赎的意思，当然不是付赎金了，赎的意思就付赎代价。我们向来都盼望，从耶稣出来开始，这些人会成为耶稣的门徒，当然是心向往之啊，要投奔他，要投靠他。我们就是盼望他会用大能大力把以色列人救出来。我们已经多次讲过，彼得是有这样的想法，可能犹大，或者是加略人犹大，或者是多马，或者是分锐党人西门等等，恐怕都有这种民族意识，这种政治。是军事弥赛亚的盼望，以色列被修理的太惨了，以色列被奴役的太惨了啊！我们盼望，有一个弥赛亚把我们救赎，赎不是花钱把我们买出来，赎就是指他会花很大的力量，他要付上很大代价，但是因为他有能力，就是如同大卫一样有能力，就可以把以色列救出来。所以素来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可以把它简单了解成，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以色列民的，或者是我们素来盼望要用自己的能力把罗马人赶走来救以色列人的，用自己的能力把罗马人赶走，就没有讲到他需要付上死的代价。 不相信复活，也不相信我们的罪恶有这么大。好，我们一直都是盼望，就是他死了呢，还有什么话讲？哎呀，怎么搞的呢？我们盼望他又有能力，他怎么会死掉呢？他怎么不能够稍微圆滑一点、灵活一点？或者上帝怎么会叫他死呢？这都是很合理的问题，但是这都是一个没有真正认识耶稣才会问的问题。好了，他死了，死了也3天了。哎，当他死了以后，我们当然盼望都失去了。原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就是他死了，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呢？哎，但是有另外一件稀奇的事，22节。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呵呵，各位，妇女使我们惊奇，这句话可圈可点啊。圣经里面很多小孩子使人惊奇，老人使人惊奇，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叫我们惊奇。妇女让这些门徒惊奇，妇女信了，耶稣向他们显现了，妇女成为传福音的人，他们却太吃惊，不肯相信。哎呀，我们真是应该为我们这些基督徒的没有信心，这些男性基督徒没有信心而惊奇。我们能不能够有一点使人有的好的惊奇呢？妇女让我们吓一跳，吓一跳其实不要惊奇啊。我们有几个妇女使我们喜乐，我们有几个妇女使我们喜出望外，有几个妇女让我们大得安慰，这是对的。但因为耶稣的死是这样，他们听不进去，也想不到，即便耶稣讲了那么多次，所以当耶稣的复活的时候，人这样传的时候，他们也是惊奇，甚至他们更惊奇。他的死他们不了解，他会复活他们也不了解。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哦，这个他们什么事叫我们惊奇嘞？这个惊奇当然不是说他们好大的胆子哦，一大清早就去告耶稣，一等到安息日结束了，一方便了，马上就去告耶稣。他们实在是，他们对耶稣的爱叫我们好惊奇，不是？我想他讲的不是这几个妇女去告耶稣，清早到坟墓那里让他们惊奇，而是下面讲的这妇女传回来的话，我们在前面看到，使徒以为是胡言。那么这2个门徒大概也是以为是胡言，起码从他们话里面讲不大相信。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各位，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尸体是没看见，但是不是说耶稣没有身体，耶稣复活是身体的复活，就如同我们将来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不是什么只是灵魂不死啊，精神不朽啊，长相左右啊，那不是，是一个真正的复活。从这一点来讲，有一点像旧约新约里面包括拉撒路的复活，是一个真正死的人在复活，当然又跟他们不一样，因为耶稣是所有复活人出熟的果子，从他的复活会带来更多其他信他的人的复活。好，不见他的身体，表示他真的复活了。他原来灵魂就在上帝那边，现在应该是我们这样讲，他的灵魂和他的身体再一次结合，不见身体了。他们回来就告诉我们说，看见天使显现。看见天使显现，就是我们在24章前面看到的，这2个天使显现，说他活了，说他活了，就说他是活的，其实说他活了，就是说他又活了，或者说意思就是他已经复活了。好了，耶稣复活了，天使这样讲。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好，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路加的写法了，就是耶稣真的复活，但在复活的早上呢，既不是在坟墓那里显现给抹大拉的玛利亚看，或者是另外几个妇女看，也没有记载，到这个时候也没有记载彼得是什么时候看到复活的耶稣，应该就是那一天，但是圣经里面，也没有跟我们讲得很详细。那我们有几个人，这几个人当然是彼得、约翰就去了， 正如妇女所说的，就是的确没有他的身体了，只是没有看见他那个废话嘛。嗯，他的身体已经不在那里了，就一定没有看见他。那也就是说，当这些妇女回来讲的时候，他们讲的时候，当然讲，我有人解释说有好几批碰到天使的，碰到耶稣的，不是同样一批啊。那所以在这个有点混乱的情形下，他所讲的好像不太一致，但是呢，是一致的，只是各有不同的侧重的地方。我们有人去看了，正是妇女所说的，没有她的身体，但是我们没有碰到她，没有看到她，是不是也在讲到说，重点在讲门徒也没看到，妇女也没看到。路加福音的写法是，你看到了你也不认识，因为你们现在就是这样，所以他们也可能看到了，看到了还传给你们，你们并不相信。现在是你们，我已经跟你们走，也跟你们讲话了，你们居然还没有看到我是谁。哎呀，我们真是要求神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他。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的话哈。我们没有看到他，耶稣的死，他们觉得这不应该发生的，怎么有这么好一个人死掉了？耶稣的复活，他们更是难以相信，不是说科学上难以相信而已。他们该被责备的是，耶稣已经预言过了，你们应该相信耶稣的预言，耶稣的话是有权柄的，不管那听起来多么的难以令人置信。好，他们讲完了，下面是耶稣讲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信心也极其渺小，我们极难以忍耐，我们极糊涂，我们极对你有很多的疑惑。主啊，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忍耐，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教导，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安慰和鼓励。求主继续加添我们信心，让我们依靠你而得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